话墙上画是可以随时更换的。如果挂上欧洲的农舍、教堂、风车等等景象，就给人一种远离重阳、欣赏异国风光的意气。啊，隔着方湖，好像就远离重阳、欣赏异国的风光。据说当年啊，曾经在宪法墙，就宪法画下的设了水箱，把那个威尼斯城的模型呢，做在放在水箱上头。皇帝在宪法山往东看的时候，就好像举世闻名的水上城市，威尼斯就在眼前。今天圆明园东门的停车场就是当年的宪法墙遗址。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一些圆明西洋楼的一些景观，那么没有讲到的呢，大家看一下图片就行了，咱们就不细里讲了。一个是咸聚区的西南的桥，一个漂亮的五孔桥叫宪法桥，圆明的水就是从这儿流入长春园的。一个是咸聚区北边的万花镇，又叫迷宫，今天呢已经是重新修复了啊。这个照片呢是迷宫，又叫万花镇，又叫迷宫啊。这张照片，这个门呢是这个迷宫的，就是花园门呐、啊。它的形状像是西洋座钟，上头有精细的雕刻。这张照片是1870年的啊，1870年左右的。我们从这个照片上看得见，门口有几个外国人在这坐着休息，里边还看得见迷宫里头的亭子，这是花园门的残景，1870年的。这是蓄水楼，蓄水楼是在咸聚区的西北边，是咸聚区那一带的水源。我们这个大家看到啊，西洋楼的这个水塔啊，就是蓄水池啊，都不是在外边，都在房子里，所以你在外边看不出来，在蓄水楼你看起来是一个楼房，实际里头是蓄水池。另外呢，还有皇帝专门看孔雀和珍贵养西洋楼还有专门养这个孔雀和珍贵鸟禽的地方，叫养雀笼。养雀笼的一个特点是，西边的门看是中式的牌楼门，东边的门是西式的，中间的门上好像就戴了一顶皇冠似的。那么一个建筑东西两个门风格不一样，这在这个建筑中间也是少见的。这个呢是五珠亭啊，也是西洋楼的一景。由于它的柱子啊，它的骨架是木的结构，上头加刻的竹节。据说这个窗柱上当年的镶嵌50的珍珠宝石贝壳全部烫拿见光，非常漂亮。平常是用帆布式的罩子给罩上，皇帝来了才去掉罩子供皇帝观赏。当然了，因为它是木的，一把火全都没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宪法山，就是容妃在上头观看宪法画的地方。宪法山的西门，宪法山正门是从西的啊，那幅画是宪法山的西门，下边那一幅是宪法山东门，竖成罗氏牌楼。刚才我讲到涉及到这个啊，造型都比较活泼，雕刻上面的雕刻的整架的葡萄啊非常生动，干入游龙，爬墙绕柱，枝叶翻卷，葡萄下垂，雕刻艺术非常精湛，让人们看了以后都是赞叹不已。由郎世宁、蒋友仁设计，中国工匠这个建造的西洋楼啊，只是圆明园100多个景区中间一个景区，一个很小的局部。因为圆明园主要是中国式的园林，就全园而论，西洋楼只是一个点缀而已。但是它的新建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么几点呢？第一，在闭关锁国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引进西方的建筑和园林艺术，也标志着欧洲建筑与园林艺术 在18世纪第一次大规模的进入中国园林。第二，是我国历史上皇家园林中第一次成片的仿建欧式建筑和园林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是中西建筑和园林艺术交流与融合的珍品。因此，它在我国园林史上，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兴建在欧洲曾经引起强烈的反应。一个亲眼目睹过它的西方传教士这样赞誉道，他说，集美景加趣于一处，凡人们所能幻想到的宏伟而奇特的喷泉应有尽有，其中最大者可以与凡尔赛宫及圣克劳教堂的喷泉并驾齐驱。因此圆冕者中国之凡尔赛宫也。与此同时，在英法等国，中国的园林艺术也风靡一时，掀起一股中国园林热。第三，是郎世宁、蒋友仁等西方传教士把这欧洲建筑和园林艺术引入中国，修建了西洋楼。他们在传播西方文化、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因为西洋楼的石建筑，因为西洋楼是石建筑，留下的残迹，留下了较多的残迹。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就误认为这是圆明园的主体。其实刚才我说的圆明园的主体是中国式的圆。其实啊，西洋楼它的面积只是圆明三园总面积的2%，它仅仅是圆明园这个白花园中的一只棋盘而已。我们前面看到这些西洋楼的图片都是铜版图。下面我们讲讲依兰泰与西洋楼铜版图。西洋楼建成之后，乾隆46年，就1781年了，满族宫廷画家依兰泰奉乾隆的谕旨，把西洋楼景观画成画，让宫殿刻在西洋楼铜，让宫殿刻成西洋楼铜版图20幅。这20幅从起稿到成图历时经过了5年。这幅图的画面宽大约是0.93米，高约0.57米。另一种说法是宽0.88米，高0.51米。每块铜板用红铜20多公斤。刻好以后，起初印了100套，当时称为邪气取土。有关的官员把20块铜板和100套纸图送给乾隆预览的时候，乾隆看了以后非常欣赏，得到乾隆的赏识，所以随后又印了100套。20幅铜板收藏在当年是收藏在邪气取，但他的纸图分别收藏在圆明园、长春园两园，大概加起来有50多套。热河行宫、盘山行宫这些地方，部分赐给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铜版图是西洋楼各个建筑建成之后的忠实记录，因为它是写实风格的。包括我们今天你要拿到这个铜版图去对照看西洋楼，那你都有些地方都看出来这根柱子原来在画上是吗，有的柱子你都看出来是在铜版图上是吗。所以它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西洋楼 他为我们今天人们了解研究西洋楼提供了宝贵的形象资料。那么圆明被毁以后，这20块铜板上哪去了呢？法国的伯德莱所写的《清宫洋画家》这本书中，他说西洋楼，他的原话这样啊，西洋楼建筑雕版图原版现藏法国巴黎艺术学院图书馆。根据张英在圆明大观画盛衰中说，1983年法国赠送给中国一套20幅西洋楼纸图，西洋楼的纸图啊非常精致美观，这个图是100厘米乘60厘米，据说呢尺度是法国复制的。张英认为亚印这套图的铜本可能就是当年收藏在协趣曲的那套原版。前面我们讲了西洋楼，下面讲第12个问题，多姿多彩的山水花木建筑。山水花木建筑是中国园林的基本要素。山是园林的骨骼，骨骼体现了依山朔地的宏伟构思，具有传情的作用。水是园林的血脉，是园林中最活跃的因素，没有水园林就会黯然失色。山依水可以说是自然风景园林的灵魂，有山则林，有水则河，则湖。花木呢是园林生机勃勃，在四季与气候的变化中间，通过色彩、音响和气味给人们以不同的艺术感受。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使单一类的砖瓦结构出现了千变万化的形式和风格。山水花木建筑这些因素巧妙结合，把建筑美与自然美浑然的融为一体，从而达到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景地。下面我们再分别介绍一下。第一个，山水。当年圆明的山水花木建筑都是经过精心巧妙的安排，可以说是多姿多彩。就拿山来说吧，全员人工堆起来的山岗，或者说人工堆起假山，有250多座，连起来有七八十里地长。这些山都是用土堆成，但是山势各具姿态，有的起伏连绵，有的拔地而起，有的卧室长龙，有的又深入湖中形成小岛。圆明山一般都不高，一般的就高2-3丈，最高的也只有5-6丈。有的山虽然不高，坡度比较陡，山上你想100多年了，山上树木茂密，给一种深山密林之感。这个我们都有体会，比如我们照相，如果你就站在一个小山包上照，如果你是仰视的话，本来这就是一个小山包，就好像你在多高很高很高的一个山岭之上一样。所以这山不高，但是坡度比较陡，它要给你一种大深山大山的感觉。有的山势耸立，具有大山的气势，有的又像是丘陵刚峰。许多山是神州大地雄伟多姿山脉的缩影。圆明中间还有许多用大量的太湖石、青石、黄石堆垒而成的大小假山，因景而异，有的1-2块，有的几十块，有的上100块石头堆成，有的垒成山峰、山涧、山脊、山洞，有的垒成悬崖峭壁，有的山石与土山巧妙结合，形成千姿百态的 奇峰求和。比如福海南广玉宫后面的山，青山是垒成了90度的峭壁，就像临水结壁。这样你们看遗址照片上，山势就是90度，因为它这么多年有些风化了，看不出90度。当年它是呈90度的峭壁。再如福海西北的霍然大宫的山，规模宏大，峥嵘巍峨，气势磅礴。今天站在遗址上，仍能感到这个磅礴的气势。刚才那前面那幅图片，就是霍然大宫遗址上的山，遗址上石头就垒成的山。又比如长春园泽兰堂一带，这儿的山垒成有山岭、山谷，有山岭、峡谷、山洞、曲涧，而且峰石挺立，悬崖峭壁，飞瀑洞壑。有的山是祖国壮丽河山的模型，除了用太湖石、青石、黄石堆山而外，圆面的庭院之中，建筑物旁、水池边、道路旁、树林间，都点缀一些形态奇异的名石或者奇石，比如千园中间的青莲朵，这个石头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它1.7米高，周围是3米。你们看，它形状像个莲花，就是荷花。石头上的沟壑遍布，质地细密，质感纯正，颜色苍润雅洁。它满身是孔，玲珑剔透。这个石头更奇特的是，雨淋过之后啊，这个石头比较湿润，石头会呈现一个淡粉色，犹如淡淡的晚霞啊，尤其是小雨淋过之后，石缝中间呢，点点的白色，又像是片片残雪，就像是淡下残雪，景象非常好看。这个石头还妙就妙在，它是天然生成，并不是人工所做的，可以堪称稀世名石。